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创世纪25章，我们还有最后一段没有提到。创世纪25章27到34节，创世纪25章27到34节，一起来读。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虽然还在母腹里面，这个双胞胎，神就已经对利百加提到两个人未来的情况，可是接下去圣经还是记载他们虽会有这种情况，有他们自己的表现要负的责任，对吧？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圣经的真理，常常有神的一面，有人的一面，有神人两面的真理啊。在神那边，他好像预言的这一件事，你也可以说预定的这一件事，或者说他拣选了雅各而不拣选以扫啊。但是这个并没有让我们变成宿命论者，而是我们仍然要为着我们的所有的行动言语等等，我们需要担负责任，我们需要自己留意这些事啊。那我把它应用到更进一步，无论是你觉得好像是从神得着，直接得着一个好像预言一样，也许一个知识的言语啊，或者有某一位别人来跟你说他得着启示，论到你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未来要怎么样，你也需要明白这一件事。你不要因为他这样说就好像那就是注定了，你就是要一直接受这一件事，然后自己就往那个方向去走啊。你不需要这样，因为有我们的这一面啊，在我们这一面，我们要按着我们所知道的神的道，好好的往前去，懂我意思吗？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长子的名分，就像自古以来，一般人一般的各个民族也差不多都是这样，长子总是优先要传承父亲的产业、家族的产业，他们的身份是特别突出的、特别尊贵的啊。那旧约圣经用这个来讲到一个更要紧的属灵的祝福，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长子的名分是很要紧的事情啊。你知道有很多事情在旧约时代都是用外在的事情来表现，可是到了新约时代都是内在的事啊。所以在这一件事上也是这样，我比方我把它应用到，如果一个人他是在比方一个家里面最先认识主的， 我觉得他就像长子一样啊，即使他在家里是最小的，说话最没有分量的，可是我觉得在神看他就像长子一样。如果他好好的跟随主啊，他定规有一天要影响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你甚至可以进一步的想，如果你在正在读书，你在你的班上是唯一一个基督徒，或者至少是一个向主认真的基督徒，那你也在那个班级里面像一个长子一样。你在你的职场上也是这样啊，所以你要小心你的职分。那我想在雅各以扫的时代，他们都知道这些事，以扫不是不知道。你知道，如果以扫完全不在意长子的名分，雅各早就骗到了，对不对？或者甚至说雅各不用骗就可以拿到了。可是显然以扫还是在意，但是他不够在意。这种我们拥有一种正确的态度，可是又不够完全，不够绝对，利益一定要有那种态度，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事，你知道，在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啊。你一定要做完全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你不能觉得你只是有一些这样，或者说跟旁边的人比起来你比他们有这个，这些都是不够的。这个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忽然一个时机来到，就有可能成为你失败的危机啊。所以在这里提到以扫的一件事很值得我们思想，他圣经从来没有提过他有什么品德上或者做什么事情不对，对不对？好，圣经没有提过这个，好像就这一件事情，他轻看长子的名分。换一句话说，他轻看神的祝福，他没有那么在意属灵的事情。我称以扫，我给他一个称呼，称他叫做不可慕神的好人。我觉得他是好人，因为如果他是你班上的同学，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我猜以扫的朋友一定比雅各多。就像之前我给罗德一个称号，说他是没有意象的义人，因为圣经称他叫义人，可是显然义人也有区分的，他是一个没有意象的义人。以扫是个好人，在年幼的时候应该雅各比较惹人讨厌才对啊，对吧？一个有心机诡诈，不知道安安静静的，可是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什么时候你就会被他害，你都不知道。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人，就是连他本身是这样的人都不会喜欢这样的人，对不对？哦，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很豪迈的像以扫这样的朋友，我们觉得蛮好的，所以在人看他是一个，说他是好人并不为过，可是我称他叫做不可慕神的好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留意神在意什么。你看在这里重点不是以扫做了什么事情对或者不对的事，而是他心里面的一种，你几乎可以说一种情感，一种态度，一种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留意啊，我们无论对自己对别人，我们不要只用比方他是不是有好好读圣经啦，是不是有好好参加聚会啦，来定义他是不是讨神喜悦被神悦纳。而我们真正能够看见一个人是不是被神悦纳，其实常常不太容易从外在的事完全的论定。我想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神不要我们批评论断的原因，因为我们的论定很难 非常的准确，像神一样的看法，我们很难这样啊，因为我们都习惯按外貌来论定人。可是以扫在这里神指出的他的问题啊，事实上是一个如果发生在我们旁边的一个人，你不太能够察觉这些事，对不对？当然了，如果一个人有机会聚会，可是总是不来聚会，要让我们相信他里面还是有渴慕神的心，有一点困难就是了。可是连这样，如果是我在教会里面碰到许许多弟兄姊妹，我还是通常都不会用他这些外在的表现来论定他是不是真的要神渴慕神。我们正面的来讲，如果我们不要像以扫一样，那么我们应该是一个真实的在意神，常常把神放在心上，你的心总是向着神而去。无论什么时候，你想的总是想要去遇见他，心向他敞开来，也总是想着是不是能够讨他喜欢。一个人能够讨神喜欢，应该是经常把这件事存在心里面的人才有可能真的讨神喜欢的。如果以扫是这样，我想他一定不会卖掉长子的名分。当然难道说我们要像雅各一样诡诈吗？当然不是这样啊。可是你看雅各，看以扫，看任何人都应该这样，你不要用他任何一个时间的断点来看他，就加上始祖的论定，你不要这样。因为神就是量给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在世上继续的往前去。有的人往前去的时候是一头往失败继续的奔向灭亡，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一直的走向更多的被神制作，走向更完全。你在他们的过程里面，你很难很快的就绝对的认定他们。所以我们对人带着信心，带着盼望是好事，那个是爱的特质之一，对不对？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雅各事实上虽然他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可是到他晚年的时候，我觉得他有许多的表现，我几乎觉得似乎比亚伯拉罕还更上一层。就是有一些亚伯拉罕会失败的地方，雅各好像到了晚年的时候，连他的先祖有失败的地方他都能够得胜。虽然他曾经有那么不好的年轻的样子，可是他一直在往前去，一直有神的工作坐在他身上。我觉得神看重的是这个，所以我们才常常说，你有的时候你正在遭遇一些事，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怎么样，要记得那还不是最后结局。既然还不是最后结局，你就不要那么肯定的认定他，而要带着期盼，带着信心继续的往前去。无论为我们自己为别人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也有的时候提到那个桂冠诗人英国的 Kipling， 这个得诺贝尔奖的1907年吧，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吉卜林，他在他有一首有名的诗句里面，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能够一视同仁的对待成功跟失败那两个骗子，你就真的是男子汉大丈夫了。他整篇都在讲怎么样是男子汉大丈夫，这个当然姊妹也可以应用，不是只指的男生而已。如果你能够对成功和失败两个骗子一视同仁的对待，也就是你明白失败是一个骗子，同时成功也是一个骗子，因为都还不是最后结局。 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人生有盼望，对吗？可是我们人生真的是就很倾向于用我们此刻某一个时间的断点正在遭遇的事，正在表现出来的情况，我们就加上始祖的认定，或者是至少加上很高比例的认定，以至于我们就会落入沮丧、灰心、恐惧等等这些的里面。可是我们可以不用这样，我们要在意那些，但是不用在意到那个地步，因为还不是最后结局。所以你看雅各，你一定要看他一生的年日，而不要只看他一段时间啊。我们的教会服侍弟兄姊妹，因为在同一个教会很多年，所以就很有机会看见人从年幼，甚至从出生开始一直看到他成长。还有我也做一些训练工人的工作，也有机会看到一个想要服侍主的人他们的成长，因为他们一定有一些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地方表现的还不是很成熟。我从很起头做这些事，我就知道我应该有一个态度，就是在那个时候为着他们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尽量的知无不言，尽量的没有保留的传授给他们。可是另外我总是要不要把他们的表现的不成熟甚至失败的样子存记在心里面。虽然我都记得，但是不把它存记在心里面，你懂这个事吗？那记得那些会让我们当后来看见他的表现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充满了感恩，惊叹神的作为，也会对这个人更加的尊敬啊。忘记那些还会使我们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有机会注意到他的改变，他的进步。你知道有的人不是的，有的人看过人家的失败就一直存在心里面，之后即使人家已经改变了他也看不到，甚至把人家改变的样子都可以曲解成另外一个他想要有的说法啊。那我们要留意，你不是牧师，你也不是做神学工作的人，可是你还是有机会碰到像我刚刚讲的事，面对你旁边的人，那我们留意这些事啊。神看我们，看我们的一生，而不是只看一些断点。虽然在每一个断点，你还是要好好的活。我并没有要大家带着那种宿命论的看法，说横竖最后神总会做工，所以就这样下去，不是的。神做工还是因着我们常常面对事情的时候做出怎么样的选择来，就像以扫所做的一样啊，他做的选择使他走向失败。你知道他做的这样选择是是我们都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你看他那一天打猎回来，又渴又累又饿，当我们有这种感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有可能有他的情绪，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有可能会说出像他说的话，说我都快要死了，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我们可能不是因为肚子饿，或者是也不是因为长子的名分，可是我们有可能在那种时机里面会因为我们的我们的当时我们的遭遇那么的让我们在意，所以我们就对在另外一个时候有可能我们会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事，那个时候我们就都没有看见了，也就是我们会牺牲本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优先次序的事情。我们自己都要留意这些事好吗？ 以扫，圣经明确的提到以扫是我们的见解，在新约圣经还特别提到他。我们看一下，也许你本来就知道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二章，你知道这是新约圣经提到以扫的经文，十二章第十五节吧，也许可以从十四节开始看起，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这里很有趣，他称以扫，给以扫定了一个罪名，叫做贪恋世俗。那就跟前面的圣洁是相对照的。也许我们借着这个要想一想，圣经讲的不要爱世界包括了什么。我们有可能想到不要爱世界想的事情，我不知道会不会包括像以扫的情况的这种事。当一个人是一个不可慕神的好人，他对神的事没有，不是不在意，但是没有在意到那种地步的时候，神却称他叫做贪恋世俗。我们比较容易用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定义我们是不是爱世界，对吗？但是在这里提的是更内在的事情，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可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不但用贪恋世俗讲以扫，他用淫乱讲他。可是我们都知道，以扫并没有，圣经没有提到他犯什么淫乱的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因为以扫是跟迦南人结婚，对不对？那也是他父亲不喜悦的。会不会也因为这样，他也沾染迦南人一般的习俗而有这些恶行？我们不知道，这至少圣经没有写啊。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希伯来书写这个时候也没有这样提，而我们唯一有的关于以扫的故事就是刚刚这一件事，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会不会我们不够渴慕神，神也看我们是淫乱，有这种可能。有人指出，在英文里面讲到性这一件事情，性 sex 就男女的这种肉体的关系，性这一件事，这个字英文的英文的性这个字，他们觉得有一种隔离的意思，分开隔离的意思。所以像精神分析大师 Freud 他就认为我们虽会有性的需求，是一种想要跟我们的父母结合联合的一种渴望，但是因为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会表现在性欲方面。跟他同父圣名的另外一位精神分析大师 Carl Jung 是吧，就是叫荣格，他有另外的看法。他是觉得，他就直接讲到，他就是一种想要跟异性有一天做我们的丈夫或做我们的妻子的人联合结合一种渴望。所以那种觉得有隔离分开的感觉，使我们会有性的需求跟感觉跟冲动等等但是也有的人认为，我也觉得如果要这样诠释他的话， 有可能更根源的是我们对于我们跟神分开有一种很渴望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而且还是跟他进入更亲密的连结的关系，亲近他的一种渴望。我们因着这种跟神不够进入这种情况而有的一种分隔感、分离感，觉得有一个需要啊。所以英国那个幽默作家 Gilbert Chesterton 他讲了一句有趣的话哈，他们这种人有时候就会用那种有点惊世骇俗的话讲事情，所以才被称为幽默大师嘛。他这样讲，他说每一个去敲妓女户的大门的男人，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寻求的是神。这样讲就是每一个去找妓女，我想现在不一定是找妓女，反正就是会在婚姻之外去想要找到性的满足的人，他说其实他们都是在寻求神啊。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应该蛮合乎圣经的。我觉得神就是主耶稣就是这样对待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他觉得撒玛利亚妇人的婚姻的混乱其实是指向一种内在的饥渴，所以他告诉他来到他那里他会得到活水，而且是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啊。所以我们不够渴慕，不够想亲近神，被神定义为淫乱啊。所以我们想到淫乱，不要只是想到有外遇啊，或者这种男女关系非常混杂的那种情形才叫淫乱啊。我们自己要留意啊，我们向着神是不是一直维持像这样的渴慕，这样的在意。嗯，好，我们进到下一章好吗？下一章我们之前在讲以撒的故事的时候有稍微提到，下一章我们应该不会讲太多话，可是蛮长的一章圣经，我们还是要全部把它读完。一到五节，创世纪二十六章一到五节，我们要一起来读。来，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家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家戏玩。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显然他们的戏玩还蛮亲密的样子，人家才会这样说。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的土，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这一章记载的不止一件，亚伯兰做过的事，以撒也做，对不对？啊、哦，其实第一件事情亚伯兰做了，以撒并没有做，因为神拦阻他。在亚伯兰的时代，他刚到迦南地不久，你记得吗？也是一样遇见饥荒，然后他就下到南地，甚至下到靠近埃及的地方去，记不记得亚伯兰？后来神再把他召回来，这样啊、嗯。这一次，以撒又遇见一样的是饥荒，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向他父亲下到埃及去，因为神主动的向他显现，是不是？对吧？我们刚读的圣经是这样啊、嗯。如果你再多翻几章的圣经，看到雅各，当雅各发现约瑟没有死，而且还做了全埃及的宰相，派了车子许多的宝物一起带来要迎接他去埃及的时候，年纪大的雅各又在很迫切的想要看见他的儿子，已经有22年之久，他以为约瑟是死了，22年的思念，现在想要应该很急切的想要看见他，可是雅各没有被这些宠昏了头，他没有，他在迦南地的最南端别示巴那个地方，他停下来求问神，那一次神让他下去说这是我的旨意。我接着看这三个人经验都跟埃及有关哈，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并不因此说谁比谁属灵，虽然我刚刚一起都说有一些东西雅各晚年的时候他表现的甚至比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似乎还要更杰出更好，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都是这样一代过一代站在别人的属灵的根基上，所以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比上一代做得好，你知道吧、哦、当我们没有自己好好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一代比一代糟糕。当我们只在意说，我从我的牧师、从我的长辈领受什么的时候，你知道你不可能领受另外一个人的东西领受的完全。虽然有的人有可能会觉得自觉的，他是不是他的牧师的真传一样什么都领受，可是其实绝没有这回事。但是我想以撒不是这样，他有自己面对神自己遇见神的经验，对吧？在这里就很明确的讲，我们也需要这样，当你自己遇见神，你就一定有一些神在你身上要做的事，还有神吩咐你做或者带着你做的事情，很可能跟你的长辈做的是不一样的，可是那些是神量给你的地业啊，所以你传承的一些前人的东西再加上神要给你的，理论上你应该在整个神的国度的发展来说，可以这样说，就是你应该更往前去才对，对吧？我觉得在这三个人身上，你讲想到他们下埃及这件事，就表现的是这样。亚伯拉罕失败，可是有可能正因为亚伯拉罕的失败，所以这一刻神有机会对以撒说这些话，拦阻他下到埃及去。可是到了雅各的时代，就更不一样了。他没有很自然就犯他的祖跟父所犯的错误，他停下来，连好像看起来去埃及是很正常的事，他都停下来，而且他停下来的地方很有趣，他停在应许之地的最南端，你懂那意思吧？那个意思就是说， 雅各的心很清楚知道他的境界在应许之地，现在要离开这里，他觉得不安，他要求问神，直到神跟他肯定说你下去是我的旨意，他才下去的。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回来以撒的故事，他叫他的妻子跟人家说是他的妹妹，跟亚伯拉罕如出一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亚伯拉罕遇见就是做这些事以后，后来遇见的事情并没有传承给以撒，所以他不知道，还是他们对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两次这样哈，跟人家说撒拉是他妹妹，后来都被对方责备，对不对？会不会以撒如果是在旁边看，不过没有了，那个都在以撒出生前，有可能他就是从他父亲听到这个故事，他也有可能以旁观者的身份，他却对这些做出不同的诠释来啊，没有把他诠释成那是一个神不喜悦的，是一个错误等等，所以他继续犯这个错误。我其实我们比较喜欢想到这个的时候，想到现代人常常会提到的事，就是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啊，这是很真实的。尤其父亲对儿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通常都比母亲还大，即使多半的孩子成长的过程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常常远超过父亲，可是父亲给他的影响仍然是特别的巨大。我想很可能因为这样，虽然都是母亲在照顾，但是小孩子在小时候父亲总是他的英雄人物，而你会更自然的就会效法英雄人物的特质，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回过来讲，你应该常常把神看成你的英雄人物，你就比较有机会变得酷似耶稣，更像神。事实上司布真在讲到神的属性，他就这样讲，他说当我们带着欣赏羡慕的心，带着欣羡喜悦这样的心来思想来默想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自然的好像让这些属性制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其实人从父亲受到的影响常常是不自觉的，是更自然的，而妈妈给我们影响有的时候是谆谆劝诫带来的影响。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主动问这个，你就不需要似乎像有些人讲的好像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做那种意志释放，其实不一定需要。如果你懂得面对自己这样的情况，主动去想去观察，我现在有一些任何一些举动，我怎么跟孩子讲话，孩子犯错的时候我怎么处罚他，我骂人怎么骂法，有很多都是跟爸爸学的，真的。对，在社会学上说这个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是很真实的，因为确实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干嘛要等到出现麻烦的时候你才要去求助呢？你为什么不主动的想到这些事，然后主动的对自己说我不要一直让这些影响我，我干嘛需要这样？有神的介入，你并不需要认为这是必然会有的遗传，你可以很肯定的拒绝这些事，而往好的方向去，更多的创造新的记忆，去留意那些美善的 公益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无论在你旁边的人身上，在谁的身上，或者在书上看到一些属灵人他们的故事，在他们身上，你没有必要只从父母学这些东西，你可以从这些人多思想这些事，就会不一样。我想以撒没有这样子，很自然的，就像他的父亲当年做的一样，也就失败在这些事上。你知道，在预表的含义上，以撒可以预表基督，也预表我们做神的儿女，这是之前我们讲过的。可是圣经的人物常常这样，如果他是有一个预表的含义，那你也必须把它区分开来，就这个人有预表的含义的这一面，还有他实际上以他的名字跟身份在地上过生活的样式啊。就预表的含义来讲，我们取他生命当中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很特别的事，一些特质来讲到怎么样用在神的儿子身上。连他蛮美食主义者，我们都把他诠释成好的事情，讲到我们领受神的丰富的能力。可是在实际上他的一生，这个人的一生里面，那是另外一回事。他生命当中当然跟我们一样，都一样有一些缺点，有一些需要进步的地方，就是连他的美食主义事实上都有可能是一个带来一点伤害的事，对不对？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在家里面就会偏爱老大啊，就像利百家因为雅各大概常在他身边就偏爱雅各一样，这些都是他们的缺点啊。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我顺道跟大家讲，你要明白，当你读到圣经里面有不少人物都有预表的含义啦，有多半我们比较注意的是他怎么样预表基督或者预表救恩，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会被用来预表比较负面的事情。好，那无论怎么样，这样的人你在读他的一生的时候，你也要注意预表的层面，也要注意他本身的层面，而当这两个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你不需要发出疑问，不需要说到底以撒很喜欢吃美食是好还是坏，你不需要这样想，你在预表的含义上把它放在正面的，在他个人身上你应该允许自己有可能把它诠释成不美的事。如果你不太了解这一件事，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所罗门。所罗门用来预表基督是圣经非常明确的事，一个是他跟以撒一样，一个都有一个特别的承受了神的应许的父亲，对吗？在旧约圣经里面，承受神的应许而且用来指向救恩最主要的两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跟大卫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在某一些特质上面跟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相关的啊。而所罗门也一样是应许之子，虽然他不是借着神应许才生的了，但就他生的时候也特别提到神喜悦他，还给了他一个特别的名字。除了所罗门以外，你知道所罗门有另外一个名字是神给他的，叫什么？耶底底亚，意思就是说是神喜悦的人哈。然后他承受的这个应许，这个在圣经里面重要到一个地步，甚至后来使徒们把他用在什么事上呢？说给大卫对于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应许，把他用在他将要应验在基督的复活上面来，特别要紧的事。那就是因为他这个儿子是要传承父亲这个应许的，好，所以他而这个应许包含一件事，就是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将要坐在他的王位上直到永远，虽然 更远的更完全的应验是在基督身上，可是先用在所罗门身上来做一个预表。所以在预表的含义上面，它是代表亚伯大卫的后裔是要坐在王位上，这个王位将要继续持续到永远的。而这个基督坐在王位上持续到永远，使徒保罗他们就是拿这个拿起来说，这个那个赐给大卫可靠的应许，神向我们应验了，叫基督从死里复活。有没有读到圣经里面这样的话？应该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吗？应该是保罗说的，对不对？使徒行传十三章有这个话吗？
有，
33节是吧？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前一节。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前面是在提到大卫哈，后面当然他再提到另外一个大卫的诗篇，诗篇第二篇的话也用来指基督复活。所以这是所罗门预表的含义。还有所罗门身上还有另外一个预表的含义，就是神不要大卫建造圣殿，要所罗门建造圣殿。那这个一样，真正的建造圣殿的人是基督，对不对？他建的殿才真的是神的居所，是我们。所以这些都是所罗门的预表的含义。可是有的就因为所罗门这样预表基督，就开始问说，那所罗门有那么多的妃嫔妻妾，是不是也用来表明基督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他的心腹？可是所罗门那样好像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他们就生出这种疑惑来。那我刚刚告诉你的原则会帮助你读这样经文的时候能够抓住要点，好吗？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你要把它区分开来，圣经在讲到预表的含义的时候是一回事，那预表的含义就跟比喻的意思是类似的。比喻我们常常说这个比喻的那个内容，你不要对每一个细节都要解释出所以然来，因为那个不是比喻的意思。神并不没有在叙述一个实际上的发生的事，然后加上注解，他并没有，他讲一个故事，为了要我们从其中某一些教训抓出来，那就是主讲那个比喻的主旨。就像那个不义的管家，主一定不是叫我们学习他的不义嘛，而是强调说他晓得为他将要被主人辞掉工作，前面生活怎么办，他晓得为将来预备。那我们光明之子应该要为着更重要的更远大的将来预备，强调的是这个啊。你不能把每一个细节都要用在这上面，预表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稍微降低三尺，想到这个人本身的一生，那你就可以加上一点论定了，包括对他的婚姻的状况啊，他做王，他有很多是所罗门有一大堆事情我们可以批评他的，对不对？他几乎生命记十七章里面提到，将来你们从你们弟兄中间选择一个人做王的时候，他应该遵守什么什么什么的，所罗门几乎全部把他打破，没有一样遵守的。所以后来他才失败。所以这样我这样讲你能明白吗？你读圣经能够做这样的区分。那以撒他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最后一小段啊，提到他很丰富，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亚比米勒非利士王觉得他超过他们，那觉得受威胁，所以希望他离开啊，也不敢跟他对抗，显然比他们比他强壮强盛。 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这是叫我们叫做城邦的时代，一座城市常常就是一个国家，当然可能包括那个城市附近的郊野了，也许有的会占据更大一点的版图哈，也就逐渐将要发展成未来的那个国家的样子，可是那个时代仍然是城邦的时代。但是亚伯拉、以撒、雅各他们并没有去做成这样，因为他们一直的在那地做寄居的，以他们的力量，他可以像他们那些人，他们所以会有在一个城市，在那个附近的郊野可以在那里做王，有可能他们本身或者他们上面的人是借着打仗从别人手上夺取的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可是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不做这一件事，他们清楚知道这是神给他们应许之地，既然神的应许，他们并不用自己的武力去夺取，神并没有叫他们这样，所以他们既然都没有夺取这些，他们在每一个地方就只能租房子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但是圣经的话是说他们就支搭帐篷，就做客旅，做寄居的。但是虽然这样，他的丰盛跟他的力量，我的力量包括了他的人员，你记得亚伯兰有好几百个壮丁，可以像那军队一样，对不对？他们的这个力量跟他的财富可以胜过那个时候已经做君王的腓力斯王。我不知道那个时代会不会腓力斯也不是只有基拉尔一个地方有王，也许让腓力斯族就有几个不同的君王，就像其他迦南地其他的族也有的同一个族，比方亚摩利族或者是西魏族，有可能他们不止一个君王，就是一个城市就一个君王，有可能。所以你看在约书亚记里面，当他们大致上占据那块地以后，他们列了他们所得胜的31个君王，可是迦南地只有七族，对不对？七族当然是一个代表的数字了，有可能比这个多一点，但至少不是31族，所以很可能这31个王里面有的族就是有好几个王，有不同的城市，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那无论怎么样，亚伯拉罕或者以撒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财富已经可以胜过这些君王，以至于基拉尔王觉得受威胁而要求他离开。那我要大家也注意一件事，就是虽然我们说以撒生命的其中一个特质，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他从父亲承受产业啊，他本身就是应许的产业嘛，而且他也从父亲承受产业，所以我们就提到说他好像不需要做什么，然后就都有了，标准的富二代啊。可是你一定不要把它想成那个意思，就是他每天只是听人家唱歌，看人家跳舞，吃美味，然后过这种公子哥儿的生活，我想不是的。他应该仍然是一个尽职的儿子，也就是他会经营产业。我们做神的儿子也是这样，一方面是因着应许我们承受产业，一方面我们需要经营那个产业。当然在新约时代，我们经营的产业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内在的事情，可是在旧约时代仍然是用预表的方式。所以我猜以撒应该蛮忙碌的。最近有人就是这样跟我讲，我们在讲到上一次提到以撒传承了父亲的全部，对不对？这个是上一次吗？不是，上好几次讲的了，然后23章那里讲，是不是？他传承的是，不是才上一次讲的哈，他传承了父亲的全部，然后其他的分给庶出的众子嘛，会后有人跟我提到他不是在纠正我了，就是跟我分享他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他说因为他有那些产业，他自己又懂得经营，所以就会越来越丰盛啊，而不是只是从父亲拿到一点什么财物而已。 我也觉得是这样。我想儿子应该像这样，就是继续的经营这个产业。我们想到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我们从神传承的产业也应该是这样。我们继续的经营，使它越来越丰盛。我想以撒是像这样的。接下去有挖井的故事，我们下一次讲。
请唱《颂赞诗选》168首，《颂赞诗选》168首。